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65篇，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31。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25章，我们先把这一章读一下。25章第一节说，菲斯都到省上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不断恳求菲斯都向他求情对付保罗，将他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就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不久就要亲自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中间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在审判台上，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围绕他站着，提出许多严重的事控告他，都是他们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得罪过。但菲斯都要讨好犹太人，就回答保罗说，关于这些事，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在我面前受审吗？保罗说，我是站在该撒的审判台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对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但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是虚的，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上诉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回答说，你既上诉于该撒，就要往该撒那里去。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候菲斯都，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向王陈述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下来的囚犯，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回答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当面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把他交给对方，这不是罗马人的规例。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在审判台上，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原告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意料的恶事，不过是和保罗争论一些他们自己敬鬼神的问题，又关于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断言是活着的。关于这些争论，我心里作难，就问他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受审。但保罗诉求把他留下，等待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他。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杰出的人进了厅堂。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提上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同我们在座的诸位，你们看这人，为了他，耶路撒冷和这里全群的犹太人曾向我恳求，嚷着说，这个人不该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既然要上诉于皇上，我就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呈奏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审问之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在《使徒行传》25至28章这末了的4章里，保罗两次为自己分诉，首先在菲斯都面前，然后在亚基帕王面前。 我们在亚基帕王面前的分数要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再看。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数以后，就开始他第四次的行程，就是在二十七章和二十八章。在这几章里，有一幅图画描绘出三种光景的人，就是犹太宗教徒、罗马政客以及召会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犹太宗教徒，我们来看犹太宗教徒的描绘。犹太教的形成是按照神的话，所以犹太宗教是按照圣经的。犹太宗教徒有圣经、圣地、圣城、圣殿、圣别的祭司体系以及其他一切圣别的事物，但是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这些热心宗教的人所做的完全不是出于神，乃是出于撒旦。使徒行传二十五章一到三节说，菲斯都到省上任，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不断恳求菲斯都向他求情对付保罗，将他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这里我们看见犹太人想要埋伏杀害保罗，他们说谎，假冒为善，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是圣别或公义的，也没有什么能算是为着神的。我们在这宗教里看不见任何属灵或神圣的事物，相反的，在保罗的势力中，犹太宗教徒所行的不只是属肉体并罪恶的，更是属魔鬼、属地狱的。他们所作所为的源头乃是魔鬼。我们接下来看罗马政客，在使徒行传里也有罗马政客的描绘，特别是对千夫长、腓力斯、菲斯都和亚基帕的记述。越高级的罗马政客越腐败，腓力斯比千夫长腐败，菲斯都比腓力斯腐败，亚基帕又比菲斯都腐败。按照神圣话语的记载，罗马政治圈里有许多腐败。我们曾经指出，罗马政治连同希伯来宗教和希腊文化，乃是组成西方文化的三个元素。但是按照使徒行传，罗马政治是腐败的。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说到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土希拉，土希拉是希律亚基帕王的女儿，菲利斯迷恋她，说服她离弃丈夫与她结婚，这显示罗马政客菲利斯的荒淫腐败。菲利斯屡次打发人叫保罗去，指望保罗送钱给他，这也看出他的腐败。二十五章十三节说到亚基帕和百尼基，百尼基是菲利斯妻子土希拉的姐妹，她也是亚基帕的姐妹，与她乱伦同居。这也许是十三节没有称百尼基是亚基帕妻子的原因。罗马政治实在黑暗腐败，充满淫荡并贪财。使徒行传的记载暴露罗马政客的腐败。我们来看耶路撒冷召会令人失望的光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说到犹太人、希利尼人和神的召会，这指明在新约的时代，人分为三类：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希利尼人不信的外邦人，以及召会就是在基督里之信徒的组合。我们已经看见，按照使徒行传所描绘的图画，犹太宗教徒假冒为善，甚至是属魔鬼的，而罗马政客既黑暗又腐败。那么召会的光景如何呢？保罗被监管在该撒列的两年中，必定对耶路撒冷召会感到失望，他在召会中所看见的是软弱和妥协。保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得着关于宇宙的亮光到了极点。在他末次去耶路撒冷前不久所写的哥林多后书， 保罗见证他被提直到第三层天，也被提进乐园，就是阴间里快乐的部分。保罗既领受了丰富的启示，就得着亮光，看见宇宙的奥秘。当然他特别领受了许多关于神新约经纶的启示。现今在使徒行传末了几章，保罗所处的光景被犹太宗教徒、罗马政客以及召会生活里与他同工的人所包围，他必定发现这光景叫人非常失望。我们来看召会的软弱、妥协并缺少启示，在保罗的里面储藏着丰富的神圣启示。当时他面对犹太人、罗马政客以及召会的人中间的光景，在犹太宗教徒中间他看见假冒为善，在罗马政客中间他看见腐败。不仅如此，在召会生活里他看见软弱、妥协并缺少亮光和启示。在召会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够放胆为他们所领受的启示并所看见的异象站住。在那种光景当中，彼得应当为他从主所领受的启示放胆站住，但他没有这样做。在使徒行传二章至五章，彼得和约翰非常刚强放胆，因着他们的胆量，结果在四章被带到议会面前，又在五章被议会收在公共拘留所。在开头那几章，彼得和约翰没有软弱或妥协的迹象，也没有暗示说他们惧怕犹太宗教徒或与他们妥协。然而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五章往下读，再读加拉太二章，就看见至终彼得被暴露，他有软弱甚至假冒为善。我们来看耶路撒冷被毁，因着彼得、约翰和别的信徒所采取坚强的态度和立场，犹太人就逼迫圣徒到一个地步，除了使徒以外他们都离开耶路撒冷。但在使徒行传21章，保罗末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雅各竟然能说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这多少万的信徒都留在耶路撒冷。如果在21章彼得和约翰像他们在2至5章那样有坚强的态度和立场，这些犹太信徒大多会分散。就这耶路撒冷的宗教混杂而言，那样的分散会成为他们的拯救。然而这多少万仍然为律法热心的信徒留在耶路撒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就把他们摆在极大的危险中。保罗末次访问耶路撒冷后不久，也许不到十年，提多带着罗马军队来毁灭了耶路撒冷，屠杀了那些继续住在那里的人。那时可能有许多基督徒被处死。在马太21章33至46节和22章1到14节的比喻中，主耶稣表达了神对耶路撒冷之光景的愤怒。主指明神这位葡萄园的主人要凶恶地除灭那些恶园户。这应验在主后70年罗马太子提多和他的军队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马太22章7节，主预言神会发兵，就是提多手下的罗马军兵，毁灭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遭毁灭，可能耶路撒冷召会也包括在内。因着雅各妥协的态度和彼得的软弱，耶路撒冷召会可能同着那城一并遭毁灭了。然而倘若彼得、约翰在使徒行传21章像起初一样放胆，召会的光景就会不一样。倘若他们继续刚强放胆，圣徒就会分散出去，或者被犹太宗教徒逼迫致死。我们看雅各殉道。按照历史，使徒行传21章的雅各是在反对的犹太人手下殉道的。议会的首领 认为雅各非常偏向犹太教，他们召集了会众，请雅各对他们说话，以为他会积极地说到犹太教。然而雅各是忠信的，他刚强地传讲基督。议会的首领被冒犯了，就把雅各处死。他们得到关于雅各的错误印象，因为耶路撒冷许多犹太信徒都为律法热心。也许这是议会的首领以为雅各是为着犹太教的。我们从使徒行传21章的记载看见，雅各甚至将保罗推进极其为难的陷阱里。我们已经指出，主并不容忍耶路撒冷妥协的光景。保罗末次往耶路撒冷的行程，我们很难相信彼得和约翰竟对耶路撒冷的光景静默无声。他们应该接受负担清理这事，不该需要保罗来做。但彼得和雅各在耶路撒冷没有尽他们的职责，却让那里的召会留在败落的情形里。保罗对那种光景一定非常不高兴，虽然他负担沉重，要在外邦世界执行神新约的经纶，但他看见耶路撒冷的源头已经被污染，被毒素的流渐渐扩展到外邦世界。正如保罗的书信所指明的，他必须面对各处热衷犹太教的人。按照加拉太书，在加拉太的众召会受到热衷犹太教者的搅扰，所以保罗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若没有受到对付，他就无法继续在外邦世界的工作。保罗知道破坏外邦世界召会生活主要的就是犹太教，所以他有负担回耶路撒冷去，这是他灵里定义要往耶路撒冷的原因。他有负担对付污染的源头。我们读使徒行传18章到21章，很难断定保罗末次去耶路撒冷是对还是错。使徒行传19章21节说，这些事过后，保罗灵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去罗马看看。保罗在20章22、23节说，看哪，现在我灵里受捆绑，要往耶路撒冷去，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只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郑重见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圣灵的见证乃是预言预告，不是嘱咐。保罗在推罗的时候，门徒借着纳灵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里纳灵既已指示保罗在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就借着基督身体的一些肢体进一步告诉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不仅如此，伸言者雅加布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路加接着说，我们听见这话，就和当地的人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却回答说，你们为什么痛哭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准备好了。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也就静默，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越思想这些经节，就越发现要断定保罗末次去耶路撒冷到底是对还是错是何等的困难。一方面，纳灵向保罗指明在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另一方面，纳灵借着基督身体的肢体告诉保罗不要往耶路撒冷去。主对那里的光景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来看主的鼓励。因着主的主宰权柄，保罗从暴动的犹太人手里蒙拯救，落在罗马千夫长手里。保罗在犹太人面前分诉，被罗马人捆绑，并在议会前分诉。此后他得着了主的鼓励， 23:11论到这事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郑重地为我做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话对保罗是有力的保证，当时保罗必然很害怕，倘若他不害怕，主就不需要对他说当壮胆，保罗必然是在非常险恶的处境里，但是主主宰地拯救他脱离那处境，然后来向他保证他要在罗马为他做见证，这样保罗要去看罗马的愿望就得以实现。我们现在来看保罗对神新约经纶的意象，我们再来看保罗所在之处境的图画，召会软弱妥协，而且缺少亮光，耶路撒冷召会没有真实的见证，犹太教里那些热心宗教的人瞎眼属魔鬼，且满了仇恨，而罗马政客腐败。与这样的背景相对，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一个为着神新约的经纶有负担且被这经纶浸透的人。保罗思想有关召会、犹太教以及罗马政府的光景，知道最需要的乃是神新约的经纶。神新约的经纶是什么呢？神新约的经纶乃是繁殖那在包罗万有复活之基督的身位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遍，神新约的经纶乃是繁殖那在包罗万有复活之基督的身位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感谢主，唯有这位复活基督的繁殖才是地上可怜光景的答案，所需要的就是我们让神执行他新约的经纶，繁殖复活的基督。保罗被监管在该撒利亚那两年中，必定对这事多加思想，所以当他被带到罗马，就开始写他末了的八封书信，就是格罗西、以弗所、腓利门、腓利比、提前、提后、希伯来和提多书。这些书信给我们神新约经纶之执行的清楚意象。保罗完成了他神圣启示的著作，阐明神新约经纶清楚的景象，不久以后就殉道了。大约25年以后，启示录写成了。在启示录23章的七封书信里，我们能够看见主要由保罗借着繁殖复活的基督以执行神新约的经纶而建立的众召会已经堕落了，堕落的组成乃是失去包罗万有的基督，并接受别的事物做基督的顶替。除了给腓拉铁非召会的书信以外，我们看见在这七个召会里有各种事物偷着进来顶替了基督。启示录写成至今差不多过了19个世纪，自始至终撒旦与神之间不断的争斗，撒旦设法用不同的方法顶替基督，结果我们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生在组织的基督教里，其中非常缺少基督。比方说庆祝圣诞节里面有多少基督呢？在今天的基督教里，真理与虚伪混杂，很少信徒深入透彻地认识真理。我得救以后立刻开始爱圣经并读圣经，逐渐的关于神新约经纶的亮光借着主的话来到，借着主的光照，我们能看见保罗背着负担要完满启示神新约的经纶。神圣经纶的完成包括基督的成肉体、过人生、受死、复活与升天，使他可以将他自己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以繁殖他自己，这样神的子民就可以成为他的众子并基督的肢体，做团体的身体来彰显他。这个彰显今世是在地方召会里，永世是在新耶路撒冷里。 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看见的。保罗关于神新约经纶的异象完全启示并发展在他的末了八封书信里，所以我们需要以生命读经信息为辅助来研读这些书信，特别是以弗所书和希伯来书。研读保罗的书信会使我们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对繁殖的基督有丰富的经历。